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晶晶校园专栏，我是主播欣然。前几天是七夕节，2020年8月25日，这个七夕节过得无比欢乐。甚至有一种动物也趁机走红，那就是七夕蛤蟆。我在那天本来以为也是平常的一天，突然我收到了一条好友通知。我打开一看，发现对方写着我是您朋友给您点的七夕蛤蟆。打开之后，这个蛤蟆就开始给我唱歌，什么单身之歌啊，孤寡孤寡呀，整整刷了3面的屏。我觉得非常好笑，甚至觉得在这样的节日有孤寡青蛙陪着还不算最难堪。有人说最难堪最可怜的是没有七夕蛤蟆的人，因为这说明你没有男朋友也没有朋友。开个玩笑，只能说明你没有逗乐的朋友。那这个七夕蛤蟆呢，收到了之后先不要急着骂街，因为七夕确实不适合当情人节，那可是中国最苦命眷侣牛郎织女一年中仅有一次的相会日。为什么要把七夕节当情人节呢？毕竟牛郎织女连自己的爱情都左右不了，生生的被王母娘娘搞个天地分居，要不是喜鹊们好心的搭桥，两个人甚至连手都摸不到。这么苦命的两个人还让人家保佑姻缘，这不是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吗？那七夕到底是个什么节呢？如果它不应该作为情人节，到底该作为什么节呢？我们又该向织女求什么呢？这个织女啊，他是仙界巧手第一人，保佑大家心灵手巧的能力还是有的。所以在古代呢，乞巧节又叫乞巧节，是古代女性的专属节日。那他们过七夕的时候都干什么呢？和闺蜜们一起穿针乞巧。其实呢，七夕节是古代的妇女节，不知道怎么现在就演变成情人节了。我觉得跟各种消费厂商有不少的关系。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作者王磊老师曾经在书中调侃说，七夕更像古代的妇女节或者女光棍节，因为七夕是女性专属的比巧大会，针就是他们手中比巧的兵器。从这个武器就可以看出来，七夕和男同胞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东晋时期的《西京杂记》中曾经记载说，汉代宫女们会在七月初七比赛穿针引线，民间也纷纷效仿。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俱习之。唐代诗人崔颢的七夕呢，也生动地展现了家家户户持针献绣才艺的盛景。他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献，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看到结尾这句“天上人间不相见”，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七夕节居然会变成情人节。五代时期，王仁玉在《开元天宝遗事》中写道：“七夕，宫中已紧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盛数十人，臣以瓜果酒制，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 妃嫔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侯。动轻伤之曲，宴乐打旦，土民之家皆笑之。七夕穿了那么多年的针，到了明清时期，终于衍生出丢巧针的新玩法。清代沈棒的《燕京岁时记》中，七月丢针解释了丢巧针的游戏规则。丢巧针呢，是七夕白天的游戏项目，要在碗中盛水，往里面丢小针，并保证针浮在水面上。有点无聊，对不对？但是它能奇巧啊。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说，七夕过成恋爱节要不得，七夕也是奇巧节，女子像七姐，也就是织女，祈祷自己能够心灵手巧。放到现代背景，就是向劳模业务大佬祈祷，我以后也能像您一样精通业务。古时候的姑娘七夕除了乞巧，还有乞子乞爱的习俗。那么织女是如何抢走送子观音和月老的差事的呢？七夕里面呀，其实有一个说法叫做生命之树。七夕在农历的七月初七，而数字七在中国文化中与女人又有特殊关系。古人认为七为生命之树。皇帝内经素问卷一上古天真论中提到，女性的生理以七为周期，其中二七七七最为突出。二七就是14岁的女性呢，刚刚具备生育能力，七七49岁的女性即将失去生育能力。古人结婚早，二七前后的女子中已经有新婚少妇了，于是七夕也就成了他们乞子乞爱的节日。近代的《西京杂记》中记载，至七月七日，临白子池，坐于文乐，乐毕以五色缕相击，谓为相恋爱。古代女子在七月初七呢，会去池塘边用五色丝乞爱。唐岁时记事中记载，七夕乞子的习俗和七夕俗以蜡作婴儿形，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以子之样为之化生。唐代女子七夕时将蜡制婴儿像放入水中漂流来乞子。古代七夕供奉织女的贡品有瓜果酒糰，瓜自古就是多子多孙的象征品，常被用来乞子。《诗经·大雅·绵》中有绵绵瓜蝶，指一根连绵不断的藤上结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瓜，引申意为祝送子孙昌盛。虽然古代女子热衷在七夕乞巧、乞子、乞爱，却在迎亲嫁女的刻意避开七夕。《蒲城县志》中记载，七月七日迎新嫁女必节。毕竟牛郎织女的爱情再感天动地，也是天地相隔的异地恋、异界恋了，古人也会嫌弃这样的婚姻不吉利。虽然七月七日嫁娶不吉利，当情人节过也不吉利。看看七夕夜在长生殿约会盟誓的唐明皇和杨贵妃就知道了。当然，这个七夕盟誓的故事也不是真的，因为《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里都没有记载过这个故事。那么七夕是如何从不宜婚嫁的女性专属节日，摇身一变成了现在的情人节呢？其实七夕的中国情人节年龄最多也就是20年。在七夕变成中国情人节之前，西方情人节在中国盛行一时。有些学者就说，中国呢，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情人节呀，于是就选中了七夕这个凭借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脱颖而出的节日为情人节。除了牛郎织女的故事内容比较好，中国网友也被日本朋友逮偏了。 目前把七夕过得最热闹的国家非日本莫属。日本的七夕祭还办出了风格迥异的地方特色。秋田县有七夕会灯笼祭，岩手县是海上七夕祭，青森县为棉流祭。其中最著名的还是仙台七夕祭。赏烟花、赏灯、游行、抬神轿，俨然把中国元宵节的娱乐项目全都搬运到了七夕。何处闻灯不看来？赏烟花、赏灯这样的娱乐项目确实适合情侣一起参与，但却影响了情侣们欣赏牛郎织女和银河啊。不过，日本早年间的七夕也不少牛郎织女星。因为当时他们还并不知道牛郎织女二星相会的传说，直到江户时代，七夕的传说和乞巧仪式才传到日本。织女迅速取代了日本的本土织女，蓬鸡姬女。之后呢，每到七夕，日本的宫廷贵族也会穿上漂亮的服装，供上瓜、酒、年糕和自己手工制品。向天礼拜，祈祷自己的手工制品越做越精巧，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唐代宫廷风俗。只是七夕在日本变成了一个全民节日。为了达到老幼皆宜、男女通吃的目的，日本七夕的游戏项目也从最开始的穿针比赛，演化成挂竹子、捞金鱼、吃美食等项目。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看动漫的时候，就经常在动漫上看到，有七夕祭，然后主人公穿着浴袍浴服，然后去买各种好吃的，比如说拿在手里像棉花糖一样的食物啊，西瓜呀，然后去捞金鱼，戴面具，戴着那个狐狸的脸啊，或者是般若的脸挂在侧面。还有挂竹子，我当时就觉得，真的是保留了一个自己国度的传统美德。但是七夕在日本也并不是情人节，却是情侣约会的好日子。毕竟他们的娱乐项目几乎复原了中国元宵节时候的盛况，而元宵节又是中国古代情侣的约会必选节日，也就是脱单即食。中国的元宵节可能现在有一些大城市可能没太有了，小地方应该还有比较的盛大，但是也在慢慢的流失吧。经过日本人改造之后呢，七夕又通过动漫形式输回到了中国的本土，所以呢，大家会觉得七夕其实也挺适合约会的。不过，对于篡改节日这件事呢，我们也不好说日本什么。毕竟光棍节都被我们改成全民狂欢购物节了，双十一购物节，厂商真的太厉害了。其实日本把七夕改成现在的样子，无非也就是为了促进经济嘛，一切都离不开经济。但事实证明，光棍节比情人节的带货能力强太多了，而且光棍节不用约会，而且是全民购买哦。七夕节可能是情侣购买，其他人不过，但光棍节从老到小，看到有优惠就是全民在家买买买。反正节日的最终目的也是促进商业繁荣，还不如把七夕变成女光棍节，或者是事业乞求节、乞巧节，来个夏季优惠的购物节更实惠。与其难为人家织女保佑爱情。不如让织女保佑我们慧眼识货，毕竟人家挑男人的眼光真的很好哎，不像现在盛行的渣男文化。这种对感情不专一的风气流行起来，就会让人心慢慢变得不太纯洁。而织女呢，眼光还是很好的，挑的牛郎人家用情专一，丧偶式带娃，无怨无悔。即便是天地恋，也每年挑着两个孩子去约会织女。所以呢， 不管你七夕是过了还是与自己无关，都祝大家七夕快乐吧，孤寡孤寡。在最后的几分钟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古代传统的七夕诗词，因为诗词呢，中国的诗词真的是太美了，我觉得它们不应该流失。所以首先要给大家分享一首《迢迢牵牛星》。两汉移民，就是不知道作者是谁。迢迢牵牛星，皎皎汉河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书。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这首诗词呢，我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还给我们分享过。七夕不忘星河，怎知情深如许。以前的七夕节啊，家家户户都遥望着天空，星河璀璨。人们相信宇宙是天圆地方，相信明亮的星星上住着一对相爱却不得见的爱人，今夜他们一定会重逢。比起现在的社会呢，那时候的人们对真爱有着朴素的相信，比如美好的爱情值得被祝福，每一个仰望星辰的人都可以拥有幸福。如今城市的夜也是星光灿灿，只不过这里的星光大部分都是手机屏幕反射出来的光。或许呢，有一个夜晚值得让我们放下手机，去看看星光。第二首诗呢，叫做《七夕》，也就是李贺。李贺大家记得是谁吗？就是那个后唐诗人，大诗人李贺。梨花谢了嫣红太匆匆，就是出自他手。别浦今朝暗，罗帷午夜愁。却辞穿县月，花入布衣楼。天上分金镜，人间望雨钩。钱塘苏小小，更值一年秋。七夕的月相是上弦月，如一弯玉钩，轻轻地勾起很多人的心事。你有心事吗？唐朝诗人李贺感叹自己一年前遇见的姑娘。抱一楼上，秋花艳艳，如她娇媚，谁曾想一年之后各散天涯。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束白月光，这在月亮的晚上想起，但也仅仅想起而已。七夕望月，就像偶遇一场唐诗宋词的心事。第三首想跟大家分享的诗呢，来自我们的大诗人杜牧，叫做《七夕》。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背过这首诗。银烛秋光冷画屏，是不是想起这句就想起了语文老师早读的时候内容题材呢？七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我看牵牛织女星。流萤是揉碎了散落人间的星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将门独后》这本小说，其中呢，这个施唐先生的妹妹就叫做流萤。真的取名字呢，从诗中选取会有意境，文艺好多呢。在那些古老不再回来的夏夜， 流萤是最明亮的光。因为古代人他们很文艺嘛，他们舍不得用虫来称呼，就把虫子的灯光取名为各种梦幻的名字，什么耀夜、景天、夜夜、丹鸟、消竹。千年前的少女啊，仰望着天上的幸福，拿着小扇千扑流萤，青春稍纵即逝，爱情如梦似幻。今天的我们呢，都生活在城市里，很难见到这样的萤火，但是愿你有一颗时时千扑流萤的闲心。七夕已想念，愿月光打在你思念的人的脸上，愿星河荧光许他一世安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和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 Rachel。一转眼的功夫，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8个春夏秋冬，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各档精彩的节目近20000次。作为电台的一员，我为电台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大的华人听众们提供更多优质精彩的节目。
每到各种中国情人节、西方情人节，网上就会出现一些表白墙，通常是以学校为单位，然后在表白墙呢，大家可以匿名表白。这些表白的人呢，他们都经历过一场浩浩荡荡的暗恋，所以呢，我就搜集了网上几个关于暗恋的小故事，今天讲给大家听。第一个关于暗恋的表白小故事是关于大洋的，他要讲述的是一个混合着热带夏日的潮汐气息的暗恋故事。故事的另外一个主角是阿典大哥，他是大洋在新加坡的合租室友。在他们相处的第二个月，大洋开始意识到他好像渐渐喜欢上了这个住在隔壁的男孩。我是8月份毕业的，一个月后我搬到了这间房子里，我把我的室友称为阿典大哥。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家门口帮我开门，我还记得他上身穿着一件绿色短袖，下身就穿了一条很短的条纹内裤。我当时心想，我天，这老哥好奔放呢。刚搬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喜欢做饭，也爱喝点酒，所以慢慢聊的就多了。他说他来新加坡2年了，但是就连住处的周围都没怎么去过。于是有时候吃完晚饭，我们会像老大爷一样在附近遛弯。在1-2周的谈天里，我们把彼此前20年的短小人生都走了一遍，聊了恋情、家人，我也得知了他有一位念念不忘的前女友。去年10月底的一天中午，我还没出门上班，就见他突然回来，把自己锁在房里，用粤语和他家人打电话，讲着讲着就开始低声哭。我当时想忍住不听他们的对话，但就是忍不住。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我特别想了解他的私事，有一种潘多拉魔盒被打开的感觉。我能听懂的粤语十分有限，不过我从他的声音能感受到他的压抑。直到隔壁突然传来咚的一声，我想他大概是跳到了床上，然后开始声嘶力竭的大哭，尾音拉得特别长，还带着颤音， 哭得撕心裂肺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哭，只觉得我的心也跟着一起颤。那时候我特别担心，特别想抱抱他，拍拍他，跟他说，你曾经给我讲过的种种纠结，种种痛苦，我真的都懂。我好想跟他分享一些，好想帮他分担一些事情，能借个肩膀给他靠靠，好去关心一下他心里那个脆弱的小男孩。但后来我怕他尴尬，就蹑手蹑脚的像做贼一样溜出了家，又像没事人一样假装自己刚回来，陪他一起走路去上班。我迷恋他是从迷恋他的味道开始的。我们有时会把房门打开通风，这时候他身上那种特别复杂的香气也会随着风飘来。那是一种有点类似衣物清净剂的化学味道，其中会杂着一点奶香味，但又没那么黏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们所说的荷尔蒙的味道，但是在热带昏昏沉沉的下午，伴着暖风，混着这种诱惑的气味，我有种坠入爱河的错觉。有一次很好笑，洗衣机里我洗好的衣服还没拿出来，但他没注意到，就直接把自己的衣服丢进去，和我的衣服混着洗了一遍。当时我心里有一阵窃喜，这样一来，我的衣服也沾染了他身上那种奇妙的香味。那几件衣服我一直也没舍得穿，有一天我还专门去闻了一下，其实已经没有它的味道了，但我就是不舍得穿。有一天散步的时候，他问我，你有没有对什么气味很敏感？我当时脑子就嗡了一下，心想，这还用说吗？我注意到他在问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意味。后来我们聊到感情，他特别坦然地讲了他的感情经历，而我说得很简略。他追问了我很多问题，我想他那是大概已经猜到了。我之前的分手原因是，我不仅仅喜欢女孩子。这之后第二天，他问我晚上要不要吃番茄牛肉火锅，我说好。那天我下班出奇的晚，一出电梯门，浓烈的牛肉香味扑面而来。不知道是因为美食还是别的原因，我突然心跳得特别快。他说，煮了好久，土豆都快化了，边说还边往我碗里盛了好多肉。晚上我们没有开客厅的大灯，只开了一束射灯，就像陈奕迅歌里唱的，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就是这样的灯光，我们吃了很久。吃着吃着，他突然告诉我他要回国了，1月份就走。当时我突然觉得喉咙特别紧，虽然牛肉煮得十分软烂了，但我就是没有办法咽下去，感觉肉就卡在喉咙里。在他回国之后，我发现他给我做番茄牛尾锅的那天，他最爱看的节目《日食记》发布了一个关于番茄牛尾锅的视频。视频的标题是，宣布一下，我有那个陪我一起吃火锅的人了。阿典说，去年我们去圣诞旅行的时候，我就应该告诉你，我真的舍不得你，我甚至还有点喜欢你。我当时在知乎里搜了很多喜欢上男生该怎么办，如何和自己的性取向妥协之类的问题，但我还是没有办法开口，尤其是在你即将离开的这个档口，我说不出口。我是真的进一忧退一忧，我一直去问自己，为什么我对越亲近的人越没有办法放松？为什么呢？我问自己。我好像是因为害怕失去，或是因为求而不得的苦恼，又或者是我根本连第一步都没有迈出去，便开始苦恼这种庸人自扰。我 我真的还记得临别时的抱抱，因为那是唯一一次你的心跳贴着我的心跳。在那一刻，我仿佛也能和纠结的喜欢你的状态和解。我在想，假如13年后，我们回忆起这份带有热带气味这种朦胧的感情故事的时候，无论我们身在何地，你是否会像我一样热泪盈眶呢？9月、10月的荷尔蒙散发所带来的不安和燥热，像风吹过的条纹内裤，像踩过泥泞的雨巷后粘在小腿上的泥沙，像小区楼下成片的含羞草，风使劲一吹，都能惊起过于激动的震颤。太阳落山了，粉红橙黄湛蓝的云朵下，我们还能一起散步吗？这是阿典写给大洋的表白信，不知道大洋能否收到呢？男孩子之间的感情我倒没有接触很多，因为我身边有同性恋大概都是女生，女生和女生之间，我觉得他们真的能够欣赏到彼此的美，就不同于异性之间的荷尔蒙吸引，同性之间仿佛就多带了一层理解和懂得，可能是我个人的想法吧，我个人的感受。但我觉得性别不重要，选择那个你爱的人才是最重要的。谁说只能男生和女生过七夕呢？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叫做拉拉，是那个口字旁的拉。故事是这样的，当我们处在青春期的那几年，喜欢一个人的心意都特别简单，可能就是换座位的时候暗暗希望能离他近一点，成为同位简直是太好啦，或者做课间操，趁着转体运动时偷偷瞥上一眼那个身影。刘拉拉跟她暗恋的男生呢是初中同学，入学军训时他们俩同时被老师选为了吃饭监督员，所以有很多个中午他们躺的一侧监督同学们有没有浪费粮食。我初中时暗恋班上的一位男同学，我经常会在上课时借着回头看老师的机会，忍不住偷看他两眼。在期末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偷偷对比我和他的排名差距，希望着下次能够超过他。我也不知道这是种什么心情，但当时就是很喜欢，很喜欢。我在班里如果能逮到机会的话，就会若有若无地出现在他眼前，比如做早操的时候，会希望排队能排得离他近一点，打饭看到他的时候会想到排到他的那条队伍去，甚至周末坐地铁回家偶然碰见他的时候，我也会一个人在角落里默默开心很久。这大概是我当时暗恋别人的心情。当然也有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初三那年我过生日，他说他朋友从日本回来带了些吃的，他想送给我当生日礼物。开学后的一天，他在活页本里偷偷夹着一盒饼干，在交作业的路上路过我，饼干就从他的活页本里滑出来，滑到我的桌面上。那一刹那，我觉得我2年的坚持还是有用的。现在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我和他高一时在一起了，今年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第7年。这种从青春时期就开始的感情呢，往往特别的纯粹。我一直认为高中的感觉总是带有一种言情小说特有的纯洁和美好，他没有之后成年人感情中的权衡利弊，没有考量对方的各方面的条件的问题，所有的一切只发自于感情，最真挚的感情。 当然我不知道以后的社会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从我的印象中来看，高中的感情哪怕不持久，也是记忆中最美好的画面。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可可的。可可是东北某大学的大三学生，他和他暗恋的女生是在学生会的活动中认识的。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这个女孩很喜欢主持人刘涛，为了送给女生一份有意义的生日礼物，他在网上淘了很久，终于买到了一本18年前的中国妇女杂志。那期杂志的封面就是周涛。他的生日是在圣诞节前后，我担心刚给他送完生日礼物再送圣诞礼物会把他吓着。插一句哦，这里的男生真的好好，还会怕多送礼物吓到对方。接着给大家讲，刚认识不久就送人家两个礼物，这样会显得太疯狂了。于是那年的圣诞节，我提前买了一包糖果，为了显得更随意一些，我故意把包装袋打开，先吃了一个，然后假装偶然碰见他，再从衣服口袋里把那包糖果拿出来塞给他。当时我太紧张了，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没说两句就落荒而逃了。其实我暗恋他的心情挺复杂的，因为我们都大三了，面临着毕业，我会担忧以后会不会还在同一个城市。我想给他读一首诗的节选作为表白的部分。这首诗叫做《我愿意是急流》。我愿意是废墟，在俊俏的山岩上，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常青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的攀援上升。我愿意是草屋，在深深的山谷底，草屋的顶上饱受风雨的打击。只要我的爱人是可爱的火焰，在我的炉子里愉快的缓缓闪现。下一个故事呢，依然是青涩的高中恋爱故事。我发现很多暗恋故事都发生在高中。初中一般是感情萌芽，高中一般就是青春的感情，所以我特别喜欢16、17岁、17、18岁这个时候的感情，总是觉得异常的美好。讲述者丫丫呢，要描写的也是她高中的事情。她是美术生，那个男生是体育生。丫丫说那个男生的身材很好，而自己是个有点胖胖的女孩子。有一次赶上学校的运动会，丫丫决定做一件和那个男生有关的挑战，她就报了一个5000米的长跑比赛。因为喜欢的人完成了一件过去从没做过的事情，这也算是一个暗恋的收获吧。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只有在运动会那天才会在学校用手机。趁这个机会，我很想照一张跟他的合影，但因为自卑，我不敢光明正大的去照，只好躲在远处假装自拍。拍到了我的正面和他远远的背影，这好像是除了我们班级大合照之外，我和他唯一一张合照。下面呢，是丫丫给张同学的一封情书，是在2017年9月份写的。嗨，张同学，这是我给你写的无数封情书中的最后一封。那天去领学生档案的时候，你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可是你都没有理我，像狗吃了屎一样，我也没有理你，因为我知道啊，如果我理你的话，你也一定会理我的。城市很小，公交车很多，但是莫名其妙那天我们都上了同一辆。和你在一起的小伙伴都和我打了招呼，他们说妹妹好久不见，妹妹一起走吧，所以你肯定是忘了，你 你也应该说，嗨，妹妹，好久不见，你和我们一起走吧。于是就这样，我们见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余生的最后一面。那天特意看了一下，你考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学校，那里的人都很优秀，比你还要优秀，所以你要好好努力呀。我也好好努力，因为女孩子不努力是要结婚的，又不说你结婚，所以为什么不努力呢？你在新学校过得好吗？一定要有目标呀，你是个很棒的人，所以不要有什么负担，心无旁骛的走下去吧。晚安，2017年9月10日。我读这封表白信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太可爱了，太可爱了才能写出来，带着一些幼稚又非常非常真挚的信。我其实我觉得他肯定是没有把这封信送给那个人的，因为有些暗恋注定没有结果。如果没有结果，那不如将这场暗恋放在心里，好好努力呀。这大概是高中时期给即将分别的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吧，好好努力。也知道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说了，因为大家都太过单纯了，总觉得对方好那就开心了。我相信现在这个女生也应该是一个很要强很努力的女生，想祝愿这个丫丫也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人，希望他还喜欢他的话可以跟他重逢啊。读了这么多表白信，觉得暗恋真是太美好了，因为自己喜欢的人去改变自己，努力变优秀，哪怕是很幼稚的想要变成对方喜欢的样子，从而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也不失为一种收获。它并不是一种沉没成本，不是一段看不见终点的感情，而是自己的一场成长。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七夕节呢，我没有男朋友，却自己看了七夕首映电影《荞麦疯长》。实在我对这部电影没有很推荐，因为它确实是不太好看。为什么说不太好看呢？可能是这个导演的经验不够，他抓不住重点情节，有些过于的散乱。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爱美的人，那我很推荐你看，因为他把每一个人拍得太美了。钟楚曦太美了，马思纯太美了，黄景瑜也很有感觉。这三个人都是主角，他们有各自的故事，他们都经历了梦想被打碎。但是如果我觉得一个电影它没有在结尾有一些升华的话，那就不算一个特别好的电影。它的主题就会变成梦想都是要被打碎的。 但是这个导演呢，我相信他想传达的并不是这个问题，他想传达的是梦想被打碎以后如何坚持下去，关于各种飘、沪漂、北漂，他们如何坚持下去的，这个是他想要立的意，也就是在片尾他采访的那些人想要传达出来的意思。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电影也只可以当做一场视觉盛宴吧。在七夕这天呢，我就自己去看了这场电影。以下的内容呢，可能会包含一些剧透。如果你想要去看电影，而且不想被剧透的话，你今天的播音呢，就可以听到这里啦。但如果你想要听，提前听一下讲了什么，或者是对文艺片并不感兴趣的话，我不建议你继续往下听。电影讲了三个故事，基本上都是表达了年轻人在追寻自己的梦想或者是生活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挫折，然后再怎么走回正轨的，这是小姚丽的意义啊。虽然走回正轨可能就结局的一两分钟有提及吧，但导演把挫折渲染的太大了，以至于你仿佛看不到所有人走回正轨，你只看到听到梦想破碎的声音。第一个是马思纯的故事。马思纯是时代下的理想主义者，敢做敢说，一心想着去大城市里生活。他出生在一个离异家庭，还没出生父亲就跑了。他有个姐姐是高叶演的，就是《我叫余欢水》里面的那个女主任。这里就拍出了一个比较无法解释的点，就是为什么马思纯对他的姐姐会有这么大的怨恨。在他家里从来不给姐姐好脸色看，包括姐姐带姐夫回来呢，马思纯也是有意刁难。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只在片尾提了一句嫉妒，但是这样不太能说得通，毕竟一家人嫉妒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仇恨呢？电影里呢，这点就欠缺一下。从小父亲的抛家弃子对马思纯这个角色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于是他看到姐姐如此积极地找男人结婚，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让他非常的不屑。但如果想用这个来解释对姐姐的敌意的话，那她自己在电影中如此积极地寻求爱情，希望和男朋友一起逃离，是不是有点太双标了呢？当然，人的心理活动可能会非常复杂，我们觉得有问题，但可能有的人还真的这么想的呢。关于她姐夫强奸她的那段戏，我觉得有点刻意。因为姐姐第一次带姐夫回娘家，姐夫就送了妹妹性感小裙子，到这里其实就觉得有点问题了，哪有送自己女朋友妹妹性感小裙子的道理呢？过了几天，姐夫就在妹妹房间，而且在丈母娘还在家的情况下，直接强奸了妹妹。看似很伤痛文学，但其实缺乏一点逻辑。拍电影还是需要一些经验，更狗血的是，好不容易被伤透了心，逃离了小县城之后，就遇到了车祸，男朋友被撞死了。马思纯在城里混了两年，不对，半年啊，一事无成，就打算回家算了。看似落叶归根，选择现实，但实际上，什么是现实？男朋友独生子陪你浪出来死了，人家家里回来闹吧，来闹闹得你倾家荡产，这才是现实吧。强奸你的姐夫怎么去面对呢？在电影里他是选择让男朋友开着摩托车去吓唬他姐夫一下，然后就没有任何的行动了。他既没有心理表现出受到什么伤害，反而开开心心的跟男朋友立马开始继续的规划，也没有去警局告诉警察，更没有告诉姐姐自己这样的事情。一般的妹妹看到 姐姐的姐夫是这种人，会立马通知姐姐吧？然而没有，这些一切好像都没有考虑，他的故事就这么云淡风轻的结束了。就好像一场电影里，只有开端和结局，没有过程。再谈钟楚曦吧，钟楚曦也很惨，一个舞蹈生奋斗了小半辈子，就是为了能去日本跳舞，好不容易要成功了，半路杀出来个马思纯，两人闯红灯出车祸，让钟楚曦的腿受了伤，告别了高难度的现代舞。日本人男朋友薄情寡义，马上抛下她就走了，于是钟楚曦一夜之间就成了风尘女子。她也为了能生存下去，为了给家里的人治病，一步一步地放下自己的尊严和底线，去夜店跳热舞。其实这样悲惨的身世很多，这样的红尘女子也很多，但是能不能不要把她塑造成一个没脑子的女人呢？明明已经被渣男骗了一次，结果她在哪里跌倒就继续在哪里跌倒，又遇到一个渣男，又为这个渣男付出了一切，因为这个渣男的怂恿骗她说可以联系到新加坡舞团，就在她怂恿下去跳夜店跳热舞，降低自己的身份。这个时候呢，我旁边的情侣有人开始吐槽了，虽然钟楚曦在这个电影里面的造型真的很美，各种跳舞蹈动作漂亮惊艳，我觉得如果是古代的帝王，也许会为了他铺上早朝吧，但他的故事真的并不正能量，满满的负能量。渣男骗炮，骗完之后说你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活该被骗，然后渣男就回了新加坡。电影结束，渣男请来了新加坡舞团让钟楚曦去，他就屁颠屁颠去了。难道这个电影就是告诉我们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有钱就是践踏别人的尊严，还能让别人笑脸相迎吗？如果是这样，那这电影可真的现实，但是又很扯。这样的价值观，其实我们也不能批判对还是不对，因为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毕竟生活中这种现象非常的多，但是如果你打着励志电影的光去输出这种很现实负能量的话，那就会让人觉得摸不清头脑，让人搞不清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就好像你买了一个奶味的糖果，结果打开是个辣椒。最后一个惨角色呢是黄景瑜，但我觉得这个角色很没必要，从头到尾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想要什么。如果我说钟楚曦她想要成为一个很好的舞蹈演员，想要去新加坡，想要出名，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知名的舞蹈演员，马思纯她想要和喜欢的人一起在大城市里开始新生活，黄景瑜我是真的不知道她想要什么，活脱脱的一个工具人。她住在钟楚曦演的角色家对面，有一个满脑子投机倒把不讲江湖道义的哥哥，兄弟俩本来在黑老大毕司令手下办事儿，好不容易抓了个帮忙讨债的人，毕司令呢就这个黑社会大哥对兄弟二人颇为赏识，结果黄景瑜说哥哥，毕司令也不是啥好人，咱们还是走正道比较好，你是不是觉得黄景瑜说得很对？结果第二天兄弟二人就决定跑去偷毕司令的货，这就是走正道吗？如果是哥哥的主意，确实是哥哥的主意，哥哥告诉他富贵险中求，我并不明白富贵险中求这句话为什么会成为很多人的不能说座右铭吧，我不觉得它有道理，因为富贵险中求，求来的富贵也并不是能让人踏踏实实得来的。走正道，结果哥哥就死掉了。 因为他的正道就是想要去背叛他的老东家。这时候呢，黄景瑜本来可以拿着钱跑路啊，在哥哥给哥哥的坟上插了一根烟之后呢，他可以开始自己的生活。他就不，他非要去跟 B 司令大决斗，到这里还能理解，毕竟啊，为哥哥报仇也是很正常的。但 B 司令也是很搞笑， B 司令也跑来跟他决斗，然后还被他给杀掉了。黄景瑜身受重伤，他马上也就死掉了。临死前帮钟楚曦把他家里准备潜规则，但他但是因为吃药引起心脏病发作的领导给埋了，真的很奇葩。就是钟楚曦马上就要被潜规则了，然后这个男的就黄景瑜，他立马就看到了这一幕，然后在那个想要潜钟楚曦规则的人死掉的时候，帮他把他给埋了，这样钟楚曦就不用亲自动手了。这个真的太假了。这个电影为什么会提名呢？我也没想到，可能就只是因为太美了吧。他想要传达的内容完全没有传达出来，只传达出来了一种文艺青年想要的作死劲儿。唯有爱与理想值得疯狂，他并没有表达理想，他只表达了他的爱，甚至都没有表达，他只表达了疯狂。他仿佛想要传达给大家的就是，你的人生不作死就不疯狂，不疯狂就不是人生。所以呢，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徐展雄导演的微博，就3000个粉丝，以他自己的视觉，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粉，他是以自己的视觉角度去看他眼中这个疯长的世界，荞麦疯长。现在在各种异国他乡漂泊的人有很多，他就是其中的一个。片尾呢，他说很多人为了理想奋斗啊，差不多这个意思。你看，我自己不是也从一个小城市拍出来荞麦疯长，还搬上荧幕了吗？然后他就低头开始哭，哭完了就开始打出来那些工作人员的名字，电影就这么结束了。不得不说，这个电影里那些值得疯传、网络疯传的片段有很多，比如说钟楚曦暴雨中跳舞，就是他演的这个角色李麦内心的写照。最后一个能够帮助他的人死掉了，这无疑是给陷入困境自己的一道晴天霹雳。雨水掩饰泪水，与悲伤共舞，雷声雨声是他舞蹈的伴奏，他义无反顾地跳入水中，然后想要寻死。突然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跳舞那些付出的努力，想起了自己前半生多么投入的想要成为一个舞蹈演员。于是他在水中睁开了眼睛，并且从水下跳上了水面，然后也没有枪，也没有任何反应的回家了。不得不说，雨中抱我的片段很美，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情节设计的科技片都不敢这么拍。总之啊，情人节七夕节有一个电影看，还是一场视觉盛宴，我觉得还是比较满足的吧。当然并没有文青细胞的人可能觉得浪费了人生中2个小时。最后给大家迟来的七夕祝福吧，祝大家七夕快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